马上天下第31集。穿越平汉线之前，赵子明给干部团和警卫连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，然后按规定移交战马。可没想到这一移交战马，这麻烦就来了。陈秋实不愿意交出老山羊啊。陈秋实说，当初找我谈话，我提出来说人要带冯志良，马要带老山羊，程司令员是同意的呀。可赵子明也说了，老陈呐，你是什么觉悟啊？你是干部团的指挥员，这时候不主动为我分忧，反而捣乱，这合适吗？可陈秋实不管那套，我怎么捣乱了？没有马，我到大别山去干什么呀？岂有此理，哪里找不到一匹好马呀？到了大别山，要是没有马，我给你当马骑。老赵，你少跟我开玩笑，你十个赵子明也抵不上我的老山羊啊，我骑你还嫌硌我的屁股呢，你能跑得跟老山羊那么快吗？赵子明气不打一处来，我说你陈秋实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你还真的以为我是马呀？啊，我他妈连老山羊都不如。我跟你讲，你的老山羊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留，我是干部团长，我得对任务负责。负责？陈秋实心道，你自个儿负责去吧。一扬手，行，那就算了，我就骑上我的老山羊啊，再回百泉根据地去。陈秋实这么一闹，赵子明就没有辙了。就算陈秋实不犯病，他也不能跟陈秋实来硬的呀。干部团在汉岗庄滞留了一个晚上，就是为了解决老山羊的问题。赵子明啊，把这点子都想尽了，最后决定发动群众，召集大家开会，讨论是马重要还是人重要，是老山羊重要还是任务重要。赵子明把开会主题点名，大家伙都不吭气儿。陈秋实坐在门后边冷笑。赵子明说，他妈的，难道你们都哑巴了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答案不是很明白吗？袁春梅说了，赵政委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，既然答案明白了，你还开会干什么呀？赵子明一下就被问住了，张口结舌地说呀，是啊，答案明白了还开会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你能把陈秋实同志说服吗？袁春梅一翻白眼儿，我为什么要说服陈秋实同志？我又不是干部团的团长，我应该说服你正确的坚持，错误的反对。你一个堂堂的政治委员，不能把矛盾交给下级。赵子明一听这番话，心里边这个气呀，哎呀，直骂娘啊，这个泼妇故意跟老子唱对台戏这事。转念一想，袁春梅讲的也有道理，这个会不仅没有必要，还暴露了自己的愚蠢。但是他陈秋实啊，一口咬个屎橛子，给他个咸鸭腿他也不换，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开会没有解决问题，赵子明只好采取极端措施，给军区发电报请示程司令员。军区的复电很快就到了，严令陈秋实把老山羊交给担负护送任务的地方部队，将由沿线地方武装护送转到至大别山。如此啊，陈秋实有了面子，赵子明的难题也解决了。赵子明看完电报，恼火地说，这他妈的，我哪是干部团的团长啊，我就是陈秋实这个战术专家的狗腿子，为了他一匹马，老子不知道费了多少人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。且说第二天，干部团徒步前进，因为沿途有当地抗日武装护送，这一路还算安全。不久之后就到达豫东牛津街，在新四军办事处休整半个月，熟悉江淮地区情况，然后转到信阳，进入大别山。在牛津街，袁春梅作为干部团的政治干部，受到了淮西特委书记兼江淮军区副政委曹四安的接见。曹四安说，袁春梅同志，我们对你的历史很了解，十多年前在黄埔南湖分校的时候，你为了策反杨毅差点被捕，后来机智脱身，这些我们都了解。 袁春梅也是感觉十分的羞愧。怎么着？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，策反杨毅不成功，我一直遗憾呢。
哎，
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因为杨毅这个人顽固不化。这些年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有团结，有斗争，有很多国民党军官都被我们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同志。而这个杨毅啊，十分的顽固，不仅拒不接受我党主张，反而极端的蔑视我军，甚至仇视。前不久江淮地区开展战术训练，我们淮上支队出于礼貌委托212师教导团代陪干部。杨毅呢，在西华山庄是大放厥词啊，贬低我军战术。这些言论充分反映了杨毅骨子眼里的成见。袁春梅至今清晰地记得，那天在武汉码头霏霏细雨之中，临别之际，杨毅对他多少还有点惜别之情。杨毅很动情地对他说呀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日本人已经不满足于涂炭我东三省，对我中原也是虎视眈眈，全民抗战在即，我们师生一场，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在抗日战场上携手并肩，要是做那亲痛仇快的事情，为师就太寒心了。没有办法，到了只能兵戎相见的时候，就请你忘记这段师生的情谊。这话是杨毅对他说的，也是对陈秋实说的。平心而论呢，袁春梅对杨毅还是很有好感的。袁春梅说，想当年杨毅对红军还是同情的，在我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，也没有出卖我，还帮我逃脱了武汉。曹思安点了点头说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杨毅的反动本质是根深蒂固的，我们不否认这个人在品质和战术能力方面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，应该说他是有个人魅力的，但事物都是辩证的呀，恰好就是因为这个人做人做得很好，所以更有欺骗性，更有影响力。这样的人倘若坚持反动立场，将来就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。袁春梅惊愕地看着曹思安，一时之间是无言以对。曹思安说了，因为你曾经接触过杨毅，有做策反工作的经历和经验，所以这次组织上赋予你的任务仍然是策反工作，准备派遣你打入212师，在杨毅身边工作。袁春梅不安地看着曹思安，说话的声音明显急躁起来，火辣辣地问，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入212师呢？曹思安不紧不慢地说，我们还了解到前不久你的爱人在汪伪情报站被俘贬捷，这对你个人的声誉是有影响的，我们的延安整风冤枉了不少同志，有些人甚至跑到国民党队伍里去了，你呀，也可以以这个名义。曹思安再往后的话没有说完，但袁春梅的脸已经涨得紫红紫红的，他想也没想就站起来，这是谁的主意，简直是乱弹琴，我拒绝接受这个任务。曹思安没想到这个貌似冷峻的女同志会突然失态，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拒绝接受任务。曹思安扶了扶眼镜，目光在袁春梅的脸上久久徘徊，末了才说了，袁春梅同志，你是怎么了？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，你们干部团的使用是经过江淮军区和特委研究决定的。袁春梅不管那些呀，太过分了，简直太过分了，你们难道还想制造一个辩解者吗？办不到，我跟你说，我主动要求到江淮来是要回到我的家乡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的，我不是来当叛徒的，也不是来搞美人计的，我不搞什么策反工作，我要带兵打仗。曹子安也急了，站起来背起手居高临下的看着袁春梅说，袁春梅同志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个态度很成问题，你完全误解了组织的意图，你把个人的感情波折归咎于组织了，这是十分有害的。曹政委，我向组织郑重声明， 如果不让我回到部队，那我宁可卸甲归田。说完话是甩手而出。袁春梅怒气冲冲离开新四军办事处的时候，正是小晌午。这里离大别山已经不远，牛津街的青石板路、街心两旁的木板店面、街后的水塘和水塘边洗衣淘米的妇女，都给袁春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然而此刻在袁春梅的心里呀，已经全然没有了返乡的喜悦。干部团临时被安排在牛津街公立学校里，陈秋实和赵子明等人正在小院里边打扑克。深秋上午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桂花树上还挂着一些残留的花瓣，空气中弥漫着落叶和成熟桂花的香味。孔总岁月难得有此闲暇呀，打打牌晒晒太阳已是久违的享受了。陈秋实本来很少打牌，但是这一天安排的是休息，他在房间里看书，赵子明一遍一遍的捣乱，说是不会休息就不会打仗，过两天进入大别山，屁股后边跟着部队，再想打牌就比登天还难了。陈秋实被吵得没有办法，只好放下书啊，对赵子明说了，打仗你不如我，打牌你更不如我，我不给你打个光屁股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说是打扑克牌，但是这扑克牌啊，也是赵子明他们自己用纸糊的，上边画着老 K、 老 Q、 老勾啊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但好赖呀，勾圈凯都是齐的，凑合着打呗。打的是40分，赵子明和廖天丁对门，故意把梁楚韵留给陈秋实当对门。打40分原是孩童时代的游戏，刚摸牌的时候陈秋实有些生疏，打了几把之后就找到感觉了。待袁春梅回到营地，赵子明和廖天丁这脸上各贴了4张纸条。陈秋实春风得意，是越打越勇啊，尤其是同梁楚韵对门，红袖添香香更香，一旦找准了感觉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打到最后，谁手里剩什么牌，对方会怎样配合，全都了然于心。陈秋实说，嘿嘿，这打牌就像打仗，不光要看表面现象，还要看本质现象，不仅要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牌，还要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，不仅要知道对家的风格，还要知道对手的风格。纸条不够，规定输了第5局就得在地上爬，第5局自然又是赵子明和廖天丁输了。赵子明耍赖赖不掉，梁楚韵和陈秋实一直坚持要他爬，那这个吵嚷之声隔着一道山梁都能听见的。袁春梅大步流星跨进学校二进小院的时候，赵子明和廖天丁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撅着屁股正在这爬呢。袁春梅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，看赵子明和廖天丁洋相，听陈秋实和梁楚韵放肆大笑，这脸色就像黑云压城一般。赵子明在地上爬着爬着感觉不对，一抬头看见袁春梅门神似的一样堵在这院门中间，嗷这么叫了一声就跳起来了，哈哈，拍着屁股就说了，咦，春梅同志，你不是到新四军办事处去了吗？首长没有慰问你一顿呢？袁春梅站着没动，陈秋实放下手中的纸牌也站了起来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一半，讪讪地说，春梅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袁春梅傲然挺立，冷冷地看着陈秋实和赵子明，最后把目光落在梁楚韵脸上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好听话。大家伙闻听这句话是面面相觑，而梁楚韵反应过来，脸皮顿时紫红，把牌往桌子上一摔，袁副主任，你说清楚谁是商女。袁春梅不理梁楚韵，看着赵子明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寻欢作乐，你这个干部团长是怎么当的啊？玩物丧志。 赵子明和陈秋实面面相觑。赵子明说：“你说都什么时候了？今天是休息，后天就进大别山了，难道我们打个牌也犯了纪律啊？我这个干部团长是怎么当的？上有组织，下有群众，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我就是组织，我也是群众。”赵子明一看这是吃错药了，他：“袁春梅同志，你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”袁春梅是勃然大怒啊，右手不由自主地放在腰间，拍着手枪就说了：“你他妈才发烧了呢！八路军的首长在这里赌牌出丑，还带着女人，让田秋韵知道了，看不一枪崩了你。”赵子明是一头的雾水呀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嘴唇直打哆嗦，手指着袁春梅说：“袁春梅，你太不像话了，我们同志之间工作之余娱乐一下，你凭什么？”没等赵子明说完，袁春梅冷冷的一笑：“嘿嘿，工作之余娱乐一下，别忘了往东20公里就是鬼子的据点，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你们身为八路军军官，不思立功杀敌，却在这里声色犬马，你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？”赵子明直接傻眼了，看看陈秋实，又看看廖天丁，哭丧着脸说：“老陈，老廖，这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？是袁春梅还是我们出问题了呀？”这时候梁楚韵上来了，梁楚韵面红耳赤，泪水在眼窝里打转。梁楚韵说：“赵团长，我们谁也没有出问题，是袁副主任出问题了。袁副主任的丈夫当了汉奸，当了叛徒，袁副主任一定是神经受到刺激，不会说人话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就听啪这么一声枪响，梁楚韵当场倒在了地上。